Well, policing is actually a really difficult and unusual job.
警察的工作非常的不同寻常，并充满了挑战。有些时候，我们期待警察做的事情，如果由其他人来代劳，就一定是做错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警察的工作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先不去设想警察过度执法的事件。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某人通过暴力来迫使别人做事，这在道德层面就错得非常彻底了。在学校，如果你通过暴力从同学那儿获得钱财，那你就是霸凌者。如果你在街道上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会说你是贼。可是警察在做的就是类似的事，他们用武力让别人做警察想做的事。可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两者的境况不一样，这样就意味着警察所做的事从道德的角度上来看是非常的不同寻常的。
Very unusual in moral terms.
那您认为警察过度执法的定义是什么呢？
It depends a little bit whether you're talking about.
这取决于你所指的是法律上的定义还是道德上的定义。过度执法在法律上是通过长期以来的对和错的做法来定义的。警察在特定场合下对一个理性的自然人不必要的使用武力。这个理性的自然人不仅仅是指那些在街上被拉过来的人。这取决于法律长久以来对可接受行为的规定。当我向警察教学，同他们讨论过度执法时，我们把重点放在了不必要这个词上。这取决于在特定场合下道德和法律对这个行为的定义。社会学中的一个定义是，警察是一种必要的恶。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我更希望将警察定义为一种不幸的必要，而不是必要的恶。我不认为警察是一种恶。当你看到很多在培训阶段的警察，你会发现没有人希望成为一个有一些恶的想法的警察。那些想成为警察的人是想去帮助他们的社区，想做好事，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困难，这需要他们去接触一些很棘手的问题。他们经常所见的是人们最坏的一面。警察不会在人们高兴的时候同人们接触，他们接触到的人都是处于糟糕的境遇之下的，所以他们经常性的看到这个社会最坏的一面，久而久之，他们对此也就变得麻木，并狠下心来。
So they tend to see the worst side of society, and it's no real surprise that over time they become hardened to that.
鉴于维州警方的一些历史，官方曾限制了警方的武器。您认为限制武器的使用是避免过度执法的一种方式吗？
I think it's certainly one way.
这是一种方法。我认为警方所佩戴的武器都应当尽可能少地具备开火功能，比如说枪支武器。在澳洲，使用枪支应当是警方在最后情况下所诉诸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警方在行动时需要先尝试其他所有的方法。警方只能在他们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即刻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才可使用，而使用枪械的情况在其他的司法系统又不一样。比如说在美国的一些州镇，警察被允许使用枪械的情况比较开放，他们可以在更多的情况下开枪。我们再看看警方的其他武器，比如说胡椒喷雾剂。你不会说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要求警方要不然就使用胡椒喷雾剂，要不然就开枪。你会希望警方可以在更多的场合下使用喷雾剂，当然你仍然希望在使用胡椒喷雾剂时可以有一些限制，你不希望警方在不必要的场合使用了喷雾剂。当第一次引进胡椒喷雾剂时，警方被告知只能在对方诉诸暴力或是在暴力人士不配合警方行动等情况下才可使用这种方式。一个例子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学生们通过静坐的形式采取被动抵制抗议，并且拒绝配合警方的指示。一名警官告知抗议的学生，如果你们不离开，我就会使用胡椒喷雾剂。但是学生们并没有离开，他们依然在那儿和平地静坐，没有任何暴力迹象。警方对学生使用了喷雾剂，在我看来，这就是警方在滥用喷雾剂，过度执法。根据 The Age 的报道，在最新的一个案件中，六名警察对位于墨尔本北区的残疾人士使用了胡椒喷雾剂。但是据报道称，根据精神健康条例， 警察有权使用武力将一名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送往医院，以保证他们或他人的安全。您怎么看？警方绝对有权使用武力，尤其是当这名人士会对警方和他人造成威胁，你绝对不希望他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说，是的，警方有权使用武力，但是武力行为必须是合理的。我观看了这个剪辑版的视频，我个人的看法是，视频中警方所使用的武器都属于过度执法。现场有6名警察，他们没有理由去使用警棍，没有理由去使用胡椒喷雾剂，而6名警察所面对的只是一个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使用任何器械。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行为都是过度执法。至于这是否在法律上构成过度执法的指控，我不是律师，所以我不能说这6名警察是否会因此受到指控。维州的一个机构叫做独立反腐委员会 IBAC， 是监督警方行为的一个机构。这样的机构是如何去解决警方过度执法的问题呢？这个疑似过度执法事件成为新闻的头条，主要是因为监控视频。所以这所反映的一个问题是，当警察知道他们被监控了，他们可能不会去做为他们带来麻烦的事。一项呼吁是关于警方随时在身上佩戴摄像机，他们就会知道他们随时被监控，这样他们腐败或过度执法的可能性就会更低，因为他们的行为随时可以通过录像来复审。所以大多数关于警方过度执法的事件建筑新闻，也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被视频记录下来了，而不是目击者的口述。视频证据是很难以被驳斥的。根据 The Age 的报道，独立反腐委员会 IBAC 在2015年的一项报告指出，350多项呈递给警方的投诉只有1/10被批准了，而只有4%的关于警方过度执法的投诉被批准。警察工会表示，低额的批准数据并不是警方想掩埋什么，而是一些犯罪分子做出了毫无根据的指控。警方的工作危险，压力大，而且容易被投诉。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想真实的答案可能介于 IBAC 和工会的态度之间。之前一些关于警方袭击事件的研究报告指出，警方更有可能被袭击，而不是去袭击别人。我承认，至少当一个警察局的成员去调查同警局的其他同事时，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我认为一些同警局相对独立的机构来处理关于警方的投诉会更好一些。去公正公平地来调查你身边同事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很可能在某些时候，警方在没有去深入调查所投诉事件的情况下，就结束了事件的审核。他们没有去跟可能的目击证人对话，也没有去查阅所有的视频。可是一些涉及多个司法机构的研究也显示，警察确实会面临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比如说，那些被拘留的人士一定会对此相当的不满，所以他们做出了关于警方的投诉，你一定不会感到惊讶。还有一些人可能头天晚上喝醉了酒，行为失常，被警方制服后发现身上有肿痛，就做出了投诉。但是事后他们可能通过视频录像发现自己在当时对警方做出了过激行为，警方因此做出了反应。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警方做出的投诉是毫无根据的。当然，警方在没有做出调查的情况下就了结对投诉事件的审核也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很多关于警方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所以警方有这种倾向，认为所有关于警方的投诉都是没有根据的，也就因此提前结束了调查。近期在美国加州，因一名黑人被警察误杀而出现了抗议游行。您认为警方的暴力事件只是个人所犯下的错误，还是我们社会不公的一种体现？
I think it can be both. I think it's probably more common that excessive use of force.
我觉得两种情况可能都有。在很多情况下，警方的过度执法是出于某一个警员的态度问题，但是某一组警员或是整个警局都可能涉及一些引发过度执法的错误的态度。 美国警方和澳洲警方在很多情况下有一定区别，其中一个是我们之前所谈论的，美国警方在武器使用上比澳洲警方有更大的灵活度。美国警方的势力更加庞大，在澳洲除了联邦警察，每个州只有一个警力机构，在美国每个县镇州镇都可能具备自己的警力，甚至有些学校也可以部署自己的警力机构。我们甚至很难知道美国到底有多少个警察机构，可能某一个小警力机构的资深警员会告诉那些新任职的警察，你需要去额外关注某一类人群，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持有枪械。比如说某些小警局的资深警官会告诉同事，你需要去额外关注黑人群体，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持有枪械。那么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些警员在处理黑人案件时发现有人将手伸向自己的衣服内侧，那么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哦，他去拿枪。可是事后却发现他只是去拿自己的钱包。正因为这种固有的印象已经存在，所以警方在执行任务时也会去着重关注某一类人群。
These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firearms than that tends to reflect the interaction that the police had with that particular ethnic group.